同心祷告。大哉敬虔的奥秘，上帝在人中显现，被圣灵称义，被传于外邦，更如今赐下在我们之中运行的灵，真理圣善的灵。我们知道主，我们在里面，叫我们在至圣的道上，你造就我们，在圣灵里，我们向你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先念三十九节，十一章三十九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那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注意最后那一句话，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然后看十一章第一第二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切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借着十一、十二章，包括整本的希伯来书，来看这一件美好的证据。希伯来书作者来到这里，给我们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跟一个非常跟我们信仰分不开的一件事，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普遍普及的一个课题，叫做信心，或者是信，或者说相信。这三个都不完全一样。当我们讲信，可以指是相信，可以指是信心，可以指是信靠，这三样呢都不一样。不过我们一般上都是相当叫做轻松的用这三个词汇来互相的这个取代，我们不是真的那么计较应当什么时候用信靠，应该什么时候叫信心，应该什么时候叫相信。不过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用这个字的时候是非常小心，就是他的表达的方式是很特别，以至于在这个世上呢，在信的这个世上，我们对希伯来书产生了许多的误会。尤其是第一节，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切据，就是我们常说的，如果你相信有的话就有，如果相信没有的话就没有。因为圣经这样讲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切据。所以那个未见之事，它有一个切据在我这里，我的信，所以我信呢，它会有就有。好像我们找到了圣经的根据，也发现到说圣经是在这样讲信，这是一个非常普遍，我们一般上我们所经验也我们所表述所谓信。不过希伯来书跟这里所说的呢，其实是相差很大很大。当然如果我们只凭他第一句话，然后按照我们的了解去了解，他就非常符合我。问题是他开场白的这一句话是有什么证据跟有什么资料支撑的呢？其实十一、十二章甚至整本希伯来书所说的，最后他归纳第一节这样的一个讲法。这一节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认识了耶稣基督，明白了耶稣基督，完全的掌握了主耶稣基督的事情的意义， 正如我们过去好多个这个月每一次都看的一段经文，你把它总结，你把它结合起来，整个耶稣基督的事情是怎么一回事。他在一开始的时候说，正如上帝在古时多次多方借着先知告诉我们，第一章第一节，然而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好，你可以看到他是从创造，从更早一直呢看到主耶稣。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希伯来书这样的一句话，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在回顾至少呢2000年甚至更早，如果要推算到创世纪的时候，一个更早的一个时代，一直到他那个时代，而他那个时代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完成所有的事情的事。他是有着这整个历史的过程，他们的犹太民族在这个整个几千年的历史过程当中所经历到的，所体会到的，所认识到的这个上帝，然后他才结论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切据。那么如果是这样看的话，是不是呢就说你信有就有，信没有就没有。我们试试看用这个，你把这样的定义在以下他提到信的时候呢，你就不用这句话取代，那你看通不通。好，我们来看第三节，他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造成的。啊，这里好像很通，如果你信有呢是上帝造的就有，好，这个好像比较通。再看第四节，亚伯因着信献与神比该隐所信的。那么这个到底讲什么？亚伯因着信呢有就有，他信什么？他信什么东西因此他献与神呢？这里你根本没有办法协调了。到底亚伯信什么？他心里面信什么，然后他献与神，然后就有了。你再看下去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借去了。是不是以诺信着自己会被借去，所以就被借去了？你看创世纪的时候，以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不通了。第七节，挪亚因作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挪亚信什么？挪亚信会有洪水吗？所以洪水来了。你再看创世纪第六章，挪亚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洪水，在那个之前连下雨是怎么一回事都还没有搞清楚。我们再看第八节，亚伯拉罕因作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亚伯拉罕信说有一天他会这个得一块地，所以呢他就出去。你看创世纪十二章是这样讲的吗？是因为亚伯拉罕心里面相信呢他会得一块地，所以他出去的吗？所以信不是说你信有就有，这个不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讲的，这是我们在十八、十九或者十七世纪启蒙理性主义以后一种非常普遍对信心的一种的解释跟解读的了解，一直到渗透到今天。圣经在讲信的时候不完全跟这个一样，我说不完全一样。我们再来看一节，很特别的一节，只有这一节就能够打开，也能够解释，更好的解释，也并且告诉我们什么叫信心，就是在十二章，十二章，希伯来书的作者开始在十一章讲信的时候，没有停在十一章，他一直呢讲到十二章。或者说你也可以说他一直讲到整本书完，他所说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不同的段落都互相连贯的。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单独来看的时候，然后再把我们的解释放进去，这就产生不协调。我们应该让他的整个脉络整个的讲法来判断他某一些段落在讲些什么，就是用整体呢 来看部分，再从部分呢看这个整体，这个是最好的一个知识的认识，这个了解的一种的很根本的一个步骤。他说十二章十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句话什么意思？信心不是我信有就有，信心是耶稣为我创造，他为我开始，也为我完成整个信心的创造作为。我的信由耶稣基督为我开创，也为我完成。信心是一个客观在我之外为我建立，为我建设，使到我能够去拥有，而不是我这里呢我相信有你就有，我要相信有那么才会有。刚好相反，刚好这整个重点呢，一个是放在我们这里，这也就是欧洲在十七、十八、十九启蒙理性主义之后，人以自己为中心来衡量一切，包括信心。信心就从我这个主体，从我这里呢发出来的一种的情操，或者是一种的情感，或者是甚至它牵涉到一种的意志。你看到今天有一些人，他一种积极的态度，他对生活蛮有信心，我们很喜欢，我们看到这样的人生活态度，我们也很赞赏。我们看到一个消沉，一个没有斗志的人，我们很替这样的一个人担忧。当我们的孩子失去斗志的时候，我们考试没有信心的时候，还没有上考场手已经在发抖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场战还没打，他已经打败了。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这样，我们要看到一个信心满满的人，一个朝气蓬勃，看到一个呢有斗志，我们说这个叫做有信心，这个是我们今天用的。那么是不是信仰呢？也就是要求我们要这样一个个性，这样一个心态。这样的话，可能你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人，或者呢，你的遭遇没有这么多的挫折跟挫败，你一帆风顺，你比较在好的环境长大，可能你的身心灵呢就比较健康，你呢对东西就比较这个积极。我们都说一个被虐待的媳妇熬成家婆的时候，她再来虐待她自己的媳妇。人摆脱不了，脱离不了这一种被塑造她的过去。那么是不是这样子的话，你就看到说我们信耶稣也逃不过我们的过去，逃不过我们的个性，好不过呢，所以这个人为什么会比较积极，为什么会比较有信心？因为他有比较多的那一种的正面的经历，或者说他天生那种个性就是不认输。虽然他过去呢一直很多的挫折，有人是屡战屡败，有人是屡败屡战，那种不认输打不死，像克林顿这样，我会再回来的。像阿扁会忽然间再翻起来的，没有这么轻易放弃的。我们都赞赏这样的一个个性，都赞赏一样这样的态度，因为积极。所以因此他信了耶稣之后，他也很积极，他就会跟你说，我相信主会一直一将带领我，我相信呢我必会这样子，主一定会使我。这个是不是希伯来书所说的，这个就是信，就是所望之事。因为你肯这样相信，你抱着这样的相信，所以呢你也达到。从某一个程度，从在某一些方面，这个也是对的。我们中国人古人都有说要立志，一个人从小要立志，我祖父一直灌输我这个观念，一个人不立志，最终呢就是一事无成，因为他没有方向，
随波逐流，而且没有定向，看到这样好这样好，五分钟热度，或者是呢一窝蜂跟风。所以古人很早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要立志，你这一生的立志要在什么事情上不放弃，而且呢坚持到底。犹太人的教育里面有这个很浓的这个成分，以至于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为什么这么突出，为什么这么的凸显。那你说他不需要信仰啊？马克思说，走进教会的人都是比较软弱的，都是拿着拐杖的，都是比较脆弱的一群，是不是呢？信心是不是解释成就是只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可惜。你看希伯来书自己在十一章，他说33节，十一章，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啊，这个是得胜的一面。但是接下来你再读，这些有信心的，所谓这些运用信心的，有富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唯要得做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羊绵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个是信主带着信心，蛮有信心的人的下场跟遭遇。这些人是真的是因作是那种所谓运用信心，就是那种意志力不够的，理性上不够的。我们一向呢想到的比较脆弱，一种比较心灵上比较需要的，所以呢要让他有信心，他意志不够强，他不够理智。信耶稣的人都是这一些软软弱弱的，那就要用信心，信心使到他相信，使到他呢有一种呢存活下去的一种的力量跟勇气。是这样讲的吗？我们也以为是这样，但是你看到在这里这些人活得多勇敢，活得多坚强，他们是在这样一种恶劣的情况底下不放弃，他们是那种软弱脆弱的人吗？他们是那种逃避现实的人吗？他们是那种不可以受打击，不可以言行，不可以受这个极端恶劣生活环境这个欺压的人吗？不是，他们被当作世界上不配有的人。到底什么是信心？不是我们所指的一种个性，那种积极个性的人，那种懂得励志的人，他用励志，你这里说用信心，我相信我会得，也是一种呢，另外一种的志。希伯来书所说的都不是这一些。他说，耶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也就是过去我常说的，因为耶稣的可信使到我们信，不是因为我们信了所以耶稣就可以信。耶稣不会因为你不相信他就不值得信，或者是他就不可信了，是因为他可信，以至于刺激我不得不信。耶稣为我们创造他的信心，创造我们的信心， 就是因为他所做的，他所展示出来的，激发了我们说你真的是可信。希伯来书的作者从第一章就是要讲这样的一件事情。耶稣是美好的，美好的根据，这个是上一堂我们所说的。耶稣所完成的这一切，使得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重新成为属于上帝的儿女。我们知道死亡已经真正被解决，永恒、永远的生命一定是的，因为在耶稣的身上已经出现了，是在耶稣的身上出现的。我们是叫人信耶稣。什么叫信耶稣？就是信耶稣身上是不是这些事？你说信有就有咯。耶稣的身上证明他胜过死亡，证明永远的这个生命，上帝的这个国跟权柄已经彰显。彰显什么叫做上帝国的权柄？就是胜过罪跟胜过死。当时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这一切的时候，这些事情刚刚发生完不久，他明白了，他了解到，所以信心是必须要明白跟了解的，不然的话就是迷信。迷信说我信你有，这样就有，这叫做迷信。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是来真真实实来展示，来证明他胜过死，他赦免罪，他可以使人再一次回到他的这个面前。当这样的事完全完成并且肯定，希伯来书的作者回想到他的老祖宗，他的同胞们，他想到亚伯拉罕，他想到更远的亚当、亚伯他们，他有一个呢这样的一个结论，他们呢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切据。他讲过一句话，我们刚才也读到这一句话，就让我们知道他真正为什么会是这么的说，就是在39节，我们再看，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乃未得着所应许的。他们的应许是什么？在希伯来书的作者里面，就是应许那一个胜过现今的世界，有一个永远不灭的美好的新的一个创造。他这里所说的那永远的家，这个在他们那个时候他们不知看不到，因为还没有完成，因为耶稣还没出现。但是呢他们的信呢却得了美好的证据。什么意思呢？当他这样回想，现在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看到这个应许完成了，因为在耶稣身上完成了，但是之前的人看不到。不过他却看到他们，他却看到他们对上帝的那一种信靠。因为他们对上帝的那种信靠，虽然在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看到这个应许，也没有得到这个应许，但是他们呢总是以后会得着，所以他的这个信靠成为了一个美好的证据，证明他们以后会得着。他要讲的是这样的一个事，信是在这里讲信靠。什么叫信靠？信靠就是有上帝的呼召，有上帝的显示，有上帝的这个参与，人肯回应。 这个叫做信。你把这样的一个定义重新放进去的时候，全部就通了了。亚伯因着信献与神，亚伯因着回应上帝，因为在那个时候亚当跟夏娃是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上帝把他们从伊甸园居然赶出来，上帝的事情相信借着亚当夏娃传给他的孩子。亚伯相信爸爸妈妈所说的那一位上帝，所以呢他对这位上帝他带着一种呢回应，用这个献祭，并且他蒙悦纳。以诺因为也相信上帝，因为相信他相信上帝，以至于呢他在地上过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因此上帝与跟他同行，他与上帝同行。来到亚伯拉罕，这个就更清楚。第八节，亚伯拉罕因作信蒙召的时候，蒙召，谁召他呢？亚伯拉罕不是有一天突然之间，或者说心里面这边主动产生一种信念，或者产生一种信心，而是呢，上帝介入，上帝介入他的生活，上帝跟他说：“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是有神的这个主动，有神的这个显示，有神的这样的一个在他身上来到历史的当中，闯进他的历史的里面，而他肯回应，他肯信靠，他肯动，他走。信不是只说我们心里面有一种意志，或者说有一种意念，相信说会这样的事情，这个是非常唯心的。圣经讲的信呢，常常是指呢行动上，他就真的离开父家，因为上帝告诉他，他信得过那个声音，所以呢，他就离开。接着下来，他再举许许多多的人，这些人呢，你回到旧约里面去看，都是每一次上帝在他们的生命里头告诉他们、指示他们，或者是影响他们，而他们愿意动，他们愿意回应，是他们愿意回应，他们有行动，而他们愿意从此呢就按照上帝的那一个心愿，按照上帝告诉他那个心意，甚至环境很恶劣，甚至呢这里最后有说的有被苦害的，最后呢根本也看不到那个应许的，所以说他们是因为最后得着他们信心里面相信的那个东西，所以他们才相信，没有，反而他们在走完他们那一生的时候，亚伯拉罕走完他整一生人，最多只看到他自己有自己的孩子，他连老婆的葬身之地他都要用钱买，上帝却跟他讲说，这里的整块地我要给你跟你的后裔，他没有看到所应许的。但是他是信上帝，信上帝那一天呼召他说，亚伯拉罕你出来，从此不管日子如何，他就一直走下去。这跟我们那种七上八下的信心，左摆右摆的，不是希伯来书这里所说的。也因为我们对信心错误的了解， 因为我们把信心放在我有没有信，我信的够不够强。很可惜，宗教改革因信称义也用成这样的一个讲法，这不是马丁路德讲的，这是教会误解马丁路德，把信心讲成是我个人这里面所能够 generate， 所能够寄出来多少的。而圣经每一次说信心，每一次都是因着上帝而被眺望的，是上帝出来，是上帝来干预，是上帝有所行动，是上帝来显现，是上帝来说话，是上帝来干预。你要不要动？你要不要回应？有人回应，有人不回应。当上帝跟挪亚讲说造方舟，挪亚都不知道什么来的，然后说准备以后会有一场大洪水，他那时候怎么样去想象洪水，连下雨都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知道这个是上帝，他愿意回应。那你说今天如果上帝跟我这样讲，我也会回应？是，你不一定会，因为在旧约里面有好多人上帝跟他讲话他不听的。不要以为有上帝跟你讲话你就会听，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呢坏到什么地步，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屁屁到什么地步呢，跟我们那一种呢顽梗刚硬的那种心，我们还不是很了解我们自己，我们把事情过度想得太简单，所以上帝也没有随随便便的对待我们。他为了使到我们有信心，使到我们的信心扎扎实实，他不是用一些奇奇怪怪的或者是特异功能，只是一些所谓神奇古怪的事来激发，他是用整个爱子的生命，耶稣33年一生，整个这样的一个生命做出33年众多的许多的这些的事来告诉我们，证明说他怎么样为我们的生命扭转了，怎么样为我们呢从死带住活，从罪里面带住释放，从腐坏里面带住那个永远不会朽坏的。他知道我们没有这样容易信，他也不愿意我们的信是因我们这里信，他要我们因着他那样可信，而我们真的心甘情愿的去信。所以当他回顾过去，他看到他的这个同胞，他的这个以色列百姓过去在旧约的时候，这一些肯回应上帝的参与干预，一个一个，他说他们呢回应的时候，甚至他们走完他那一生，他们都还没有看到要应许的。不过他们的信心的回应，他们的信成了一个美好的证据，就是证明说有一天他们一定会得的。而当这样子看的时候呢，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切据，这没错啊。因着他们信靠对神信靠，他们回应。今天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回应，我们说我们信耶稣。我们信耶稣什么？信耶稣给我化灾，信耶稣给我呢要我所要的，我所相信的。我相信耶稣呢会，如果他真是这样呢，我就信下去，不是呢我不信。希伯来书不是讲这个，希伯来书乃是要给我们再一次看到那个根本的，那个一次过的耶稣是不是胜过死亡，耶稣是不是永世带来永远不朽坏，耶稣是不是真的是胜过罪，耶稣是不是真的叫我们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 使我们重新可以过一种新的一种的生命关系，一种新的生命体会。你重新再来问耶稣是不是这样一个创始成终，彰显出他的生死复活升天这四件事，为我们创造了信心的根据。为什么你可信？因为你生，因为你死，因为你复活，因为你有你升天。这些事情证明整个生命被彻彻底底的翻新了。这个暂时的真的是在你的身上有一个永远的已经完成了，而且你真的是世上一切最高的这个权柄，因为连死你都胜过，还有什么比死更吓至人的？政权可以被推翻，可以改选，死谁，哪一个人可以胜过死？只有成为人的耶稣真正胜过死，他向我们证明。所以要我们呢信他真是这样子，因为他已经是这样子，而带着这样的一个信，正如他自己也相信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所以呢他说耶稣也是这样，我们照样看十二章二节下半段，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看到吗？不是要你再去激发你的信心，去挤你的信心，而是你重新回想这一位耶稣，他摆在面前什么？经过这一切之后，死亡败坏就过去了，是一个崭新的永远得胜生命永恒的。耶稣知道经过这一切之后就可以带来这一切，他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而今天他要我们跟耶稣一样，要我们像过去的先贤们一样，更何况我们现在是看到那应许已经成就的。所以虽然是被拒死，被刀杀，被当成是世界上不配有的，整本希伯来书一直提醒我们，因着耶稣完成了的那一个指望，完成了的那个应许，在整本希伯来书他多次的一直不断的在提，不要放弃，继续下去。我们把这些经文念完就结束。三章六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是，看到吗？而这个所谓盼望，这个所谓应许，这个他们所仰望的现在已经实现。所以既然实现了就坚持到底，信心是要被这个事情激发起来。第六章十一节，我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又在提这个指望。六章十八节，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避难所持定那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又在提同样的事情。七章十九节，这也是上一次我们的所讲的主题，
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10:23，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是因为他信实，是因为他可信的，所以你去信，而不是你信实到他可以变成他就可信。让我们今天我们做一个180度，或者做一个彻彻底底的，这个在英文叫做 paradigm shift，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典范式，这个是一个呢，上帝把我们彻头彻底整个人翻过来。信心不再是我这里相信，是因着你可信，主啊我信。只有当我们是这样信的时候，我们才走到希伯来书作者这里所做的。而这样的信叫我们感觉到坦然无惧，叫我们感觉到充满着那一种喜乐，真的这个盼望，哪怕眼前是充满着压迫，这个不是一个鸦片，这个不是一个麻醉，这是另外一种的生命的提升，不是因为自我在这边的生命数字的转化跟修炼跟多年的这个念经默想所升华出来的。固然有人能够这样子，我非常的佩服，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完全是靠基督，靠基督那一个为我们修炼打造完美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说，主啊你的就是我的，我信靠你，我信靠你的完美，我信靠你的美好，我信靠你的得胜，我信靠你的永远，我信靠你的谦卑，我信靠你的顺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扭转我们，颠覆我们，拆毁我们，重建我们，让我们从自己的宝座走下来，让我们从我们这种唯我主观意识里面愿意走到你十字架的这个面前，让十字架的爱跟智慧这时候再一次充满充满充满，让我们的心被你得着。就在这个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